咁咧被委派，首先就唔系讲嘢先，系洁净咗个讲坛先。咁咧弟兄姊妹啊，今日咧系大年初二啦，咁咧就大年初二平安。啊、我都仍然不可以握手，都可以讲翻句祝福说话，好感恩吓、啊，亦都好感恩弟兄姊妹咧。今日啊，我哋面对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威胁咧，啊，弟兄姊妹啊，当中亦都有唔少咧有能力翻嚟教会吓、啊，因为每个弟兄姊妹咧，对于自己嘅抵抗力咧。或者對風險的評估都不一樣、啊、所以我們很感恩我們一起仍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們一起 去敬拜我們的主一同來到神的殿的當中。首先我就將上帝的祝福帶給大家、啊、記載在創世記八章第二十二節請聽我讀、啊、地患全流的時候播種收割旱暑冬夏白晝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啊、在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在神的应许里面呢是已经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之前呢我们仍然有季节我们仍然可以过年、啊、虽然呢说我们经常说年年难过年年都过、啊、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过这个上帝所祝福我们一年、啊、上帝的工作确实是有他的一个的规律他亦都是按照他的規律是 去為我們安排我們的生活的去保守我們、啊、我們知道地球這樣自轉一周就是一天而地球環繞著太陽是去公轉一周就是一年所以今天一年365日我們今天仍然是來到過這個新年我們很感恩、啊、大自然呢亦都有他的見證、啊、大自然裡面其中最明显就是树木它的环切面是一个年轮告诉我们上帝是仍然是那位信实的神天地仍然是按着祂的旨意祂的计划祂的方向去进行的所以我们为了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我们一起去祈祷好吗我们一起将今天的时间外交托给主求主跟我们讲说话与我们一起去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你这么爱我们世世代代周而复始你的恩典从未间断从岁首到年终你仍然是不断去很无比不至的看顾着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人纵然失信但是你绝不失信就好像以下这首诗歌所说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种收成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宇宙万物都见证造物主宰述说天父丰盛的信实和慈爱感谢耶稣你的爱永远数之不尽多谢你求你今日来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跟我们讲说话让听的讲的同得益处求你高抹你仆人的口释放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多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其实大卫的一生呢今天我们会看的就是诗篇第65篇其实我们很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新春的年间我们都能够读上一首这么好的诗歌如果你有发现在65篇之前有十几章都是让我们去感受到就是我们好像跟随着大卫在过着旷野逃亡的生活一样我们都好像感觉到我们能够感受他那种颠沛流离的那种困苦而但是在今天我们读的65篇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这首是一首非常之美丽的感恩赞美的诗歌来的、啊、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呢、啊、都会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感觉、啊、其实在大卫的一生里面呢是很坎坷、啊、你看看他的人生他本来是一个牧羊人、啊、后来他是跟随了他服侍大卫呢、啊、很快就招来、扫罗的时候呢招来扫罗那个妒忌甚至你要将他置诸死地啊、所以呢是开始了甚至如果你认真去看回圣经里面那个的、年份他是流亡日子达到十年那么长你想想这十年的旷野 你是几咁绝望，几咁痛苦。但是呢，亦都好像大卫所讲，有时候他觉得真的死近到一个就是好像一步咁近的距离。但是每一次在他的困境之中的时候，上帝都让他在困境之中化险为夷，是非常的奇妙拯救他。弟兄姊妹，回想过去的大半年，我们是不是都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经历过重大的急难，但是上帝的恩典呢，确实是从岁首到年终从来没有间断的。今天我读的这一篇的65篇的诗篇呢，其实很齐整的，齐齐整整就是分为三大段。在从三个角度来到去大卫去表述到上帝对他的子民那个的看顾，上帝的恩典。第一段大段呢，都是以大概4至4节这样去分段。我们看到在上帝的里面，他是一位圣殿的神，在圣殿的里面他向我们施出了赦罪的恩典。好了，走出世界，他是世界的神，他对我们有拯救之恩，然后在我们整个生活之中他对我们有供应之恩。那我们来到先去再读一次第一段，因为其实都是很短的，每四节做一句。我们再来看回上帝向我们在圣灵里面所显出的赦罪的恩典。那我们就一起去读这四节经文，预备起。
所去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并命祷告的主啊，凡有怨你的都要来找你，你要圣了我，只要我没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面的美梦之中。
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过新年呢，大家应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做的事，就是呢我们会去贴一些的对联，是吗？挥春，是啦，麻烦。又会呢去派利是，也都有时候甚至将个福字都调转一下，就是说呢希望我们呢有福气滚滚而来这样。但是这一段的诗篇告诉我听，其实要领受上帝在天地之间所给我们一切的美福，并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在第一节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出了两个条件，那我们先会看第一节的下半节，因为第一节的上半节跟下面那几句有关的。那我们去看一看那个下半节是这样讲，他说呢，连上上节到下半节，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你会看到当上帝的子民来到圣殿去赞美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还愿的。还愿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愿呢，是一个人对上帝对人都好，他曾经许下承诺或者立约，同一个意思，他必须要履行他的诺言，履行他的约。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的，因为一经立约呢，其实是就有句就是有这个约束力的了，是不可以呢更改，不可以不去履行的，是必须要完全履行。想想我们的上帝的本质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他的公义和信实。所以呢，他是非常重视地上所立的大大小小的约，小小的承诺。在这方面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不会被人去欺负他，也都不会容许人欺负人，或者一个民族欺负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欺负另一个国家。上帝知道人的毛病，人是食言的，很多时候讲话不算数的，他讲了很多次承诺，我们都不去，没有心去遵行。在这里呢，早在这个的摩西五经已经是这样去讲，我们去读一读这节经文，预备起。
人人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要我口中所
出
的一切话。
如果你很希望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任何人任何群体都需要诚实，那我们才能够互相信任，和谐的去一起去生活。在撒母耳记下21章里面， 有一啲嘅記載。佢記載到大衛嘅統治年間發生咗件非常之唔尋常嘅事情。咁咧，讓我哋一齊嚟讀呢兩節嘅經文，預備起。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饥荒只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但这一次的饥荒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它的时间很长，是达到三年之久，以至大卫相信一定是有原因，一定有问题出了，他去求问神，以至得知道呢，原来神告诉他个原因，为什么含有饥荒，是因为呢扫罗家呢，他们呢是不守信用，违背了一个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呢他们是以色列人，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已经记载呢，他们是曾经立约呢是不会杀害欺骗人的，但是后来他却是不守诚信，杀了欺骗人，以至到这个流人血的罪上帝并没有放过，上帝没有放过，因为上帝总是会追究一切的违约，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必定做这件事，而且当他去让人知道他追究的时候，他会是给你知道的，他会尽量设法给你知道 有因果的关系的，就好像父母当我们的仔女做错的时候，你不会乱打他的嘛，你一定会跟他说为什么我要管教你，然后才会打他，即是管教他了，不会乱打通。我们的神也一样，他会给我们设法，让我们透过一些比较明显的事，透过比较甚至奇特的事，令人发现上帝在当中是施行审判，以叫我们呢是被欺压的人去得到伸张的时候，心里面得着安慰，也到上帝愿意在过程的当中设法去纠正错误，去来到让即亏负人的一方得到应该有的一个的后果，彰显他的公义。而这个比例往往当然经常很合理的，就是都会合乎比例的，合乎正比例，严重的事件就严重的后果，这个是必然的，在法庭上都一样。上帝是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世上最后的超过一切地上的执政掌权的那位的神，他叫自己做审判官并非随便说的，因为他的确审判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社会在世界发生的事有时候很难去追究，有时候无从去追究，但是上帝他绝对是一位公平的审判者，绝不食言，他不会去违反他所说的说话。当然我们在当中可能其他人都会受影响，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上帝是从来不会出错的。其实当大卫在一开始诗篇第一节的时候一开头就去这样去讲，他带领会众去赞美上帝的时候呢，他是很不寻常，你感受一下那个气氛是不寻常的，对比后面你所看到的景象。他说属神的子民，他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即是说神的子民都是原文就是说在寂静之中你都赞美你。但你思想，你当你发生了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开心到跳跃的嘛，但是他们是大卫是去开口讲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寂静之中去赞美你。所以其后所看到的一切的景象很美丽，怎样天降甘霖，怎样去看到五谷丰登，看到呢即绿油油的土地等等，其实很可能只不过是大卫在等候之中的时候他的愿景，在信心之中他的领受，他相信上帝终必是来到去赐福给以色列人。其实我们香港都经历了过去有超过七个月到现在的反修例运动，也都是面对现在这个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那种的威胁，我们会不会也都好像大卫一样，我们在这种困境的里面， 我们仍然对上帝，我们充满着信心，他仍然为我们在前头来到摆，为我们去赐下丰富的永不断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这里去讲到我们要享受美福，刚才就是说我们首先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我们有没有合乎公义的行为呢？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其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到亲近神去支取，神的美福是你要去到神的面前去拿的，去藉着祷告。我们经历上帝刚才在三方面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无论是罪得赦免，无论在天地在世界里面去亲自真的拯救我们的生命，也都是让我们得到日常生活和灵命上的供应。我们都再来到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我都知道在旧约啦，利未人他们呢，只要他们是具备了可以亲近神去侍奉，在圣殿侍奉的资格。而大祭司更加，他是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到去服侍我们的神。但是今天我们更加感恩，因为我们是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可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并且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和他可以享受最接近那个的距离。其实在人生之中最大的福气并不在下面，应该我们会读的经文，最大的福气其实就是亲近耶稣。亲近耶稣就是人生最大的美福。今天我们和主有多亲近呢？我们是否渴慕去好亲近耶稣呢？今天我们亲近主耶稣的距离就会影响将来我们和我们将来和主那个反映的主耶稣的荣光成正比。你想想当摩西四十日上山祷告，他的面皮岂不是发光吗？就是因为亲近主的结果，就是亲近主的结果。我们会不会在今天，在我们的今生，我们不去渴慕这件事，我们不去来到去，我们真的来到去忽视了上帝在永恒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今生最大的福气了。我们来去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这里说了一句说话，他说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再看清楚这句说话，特别我要注意赦免这两个字先。其实赦免这两个字呢，原文就是遮盖意思，和在圣殿里面的施恩座是同一个字来的。不管我们的罪其实有多深，有多多，有多大，上帝都是可以全部赦免我们的罪。这里已经讲了，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预备好了，预备好你来到就赦免你的罪。而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更加看到罪孽胜了我。其实我们罪对罪恶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很想很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呢，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亲近耶稣。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来到主耶稣的宝血的跟前，让他完全覆盖我。当上帝的光他的宝血覆盖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我就会自动被隐藏，主耶稣的生命就彰显。我们不需要常常觉得很辛苦要跟灵魂争斗，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结果我们常常将自己摆在一个打仗的局面的里面。上帝的光就好像我们看到的阳光一样，它真的很奇妙，它能够驱赶黑暗的。无论我们的黑夜有多深都好，只要光明一来到，黑暗就自动消散。同样其实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罪是有多么的厉害，这种真战有几咁厉害，但在上帝的爱、上帝的圣洁、他的光之中的时候，任何罪都发挥不到作用。所以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你不需要苦苦挣扎，只要你摆时间在这里跟主一起， 圣灵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的脾气，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的自我中心，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而是不需要很苦苦的进入世界的时候去不停去拼斗。我们跟着我下来，我们再去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上帝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他怎样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读这四节经文，预备起。在这里的经文的表面看来，无论讲到珠山怎么震动，大海怎么翻腾，你可能都会觉得啊，是讲一些大自然的威胁，是不是？但当你再看回之前第五节的时候，他怎么形容对应这位的神面对这个灾害，他是这么讲，他说是，如果原文里面是讲上帝在令人可畏畏惧的公义的里面去来到平定这一切。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讲大自然的灾害，当然大自然的灾害主耶稣很简单一句说话风浪可以平静，是吧？大人的罪是叫极都不停的，你试试看你家里如果有两个仔女，两个够了，可能立交的时候几时可以叫得停他们呢？因为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他的声音总是温柔。所以呢，当上帝他要在这里他要施行他的那个拯救的时候，按照他的公义的本质去施行拯救的时候，上帝是要做一些逆转的工作，是一些大的工作。而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珠山这里不是指石安山神的圣山，是指到世上的权势，世上的攻击。珠海呢，在圣经里面呢，往往它的用含义就是说代表邪恶和混乱。希伯来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也都比喻我们在生活里面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一种困苦。但是我们的神大卫怎么形容呢？他将上帝形容到一个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因为他是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会拯救我们，而将一切的错误和失罪来到去修正过来，去征服这个混乱的世界，去令到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变得平静下来，重新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令到万物刚才讲下以下讲的人畜都是会在一种的和谐的一种关系的里面，和谐的状态里面。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的或者是传道人研究圣经的人都会特别去，或者弟兄姊妹都好，我们都会思想回一个很平衡的想法，想回创世的情况，上帝怎样 平定这个混乱的状况，就在创世纪的里面。所以我要试试读这两节经文，可不可以弟兄读上面，姊妹读下面，好吗？预备起。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行动的神，当这个世界失序变得混乱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用他的能力去平定混乱，战胜邪恶，令万物和一切都恢复去原定的一个秩序。其实当我们看回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况，譬如说当有一位的工程叫做建筑的工人都好，去建筑房屋之后呢，他就会将这间屋呢就这么交给屋主，他就不会再理的了，就交给他，不关他事。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他创造了世界，他一定有责任，他一定会管理他的世界。而上帝的心意，我们刚才看到 是在公义里面的秩序，这个是上帝永恒在耶稣再回来甚至在永恒里面的心意，世上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咦，为什么现在突然间混乱了，觉得心就随着世界去波动，起伏不定。其实这件事就好像在这幅图里面一样，上帝是掌管万有和一个小小的地球，有时候他的手会松一点，有时候他的手会紧一点，有时候当他松手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可能世界确实是有时候处于一种混乱不安的状况，但是合适的时候，上帝会将他收回紧一点，他来到去改变这个的混乱的状况。就好像呢，上帝他确实他真的可以去来到去超越地上的权柄，你想下世上的对一种不同力量，不同的一种的势力，好像譬如说一只狗和一只狮子，狮子永远都比一只狗强大，可以征服它。一个国家可能在这个状况，在这个时段，会不会比另一个国家强大？但我们的上帝一定是超越世上的万国所有君王，他的权柄是最大，是超越一切，他将他所创造的宇宙都紧紧其实在他的手的里面。所以当上帝一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会在他时间去来对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再来去读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起。
宇宙是被极的人，因为你神的巨大，你是一出就我自己都
在这里讲到呢，当这个世界出现问题，上帝是施展神迹，这个神迹是很特别的，在他原文其实是一个记号的意思，是一个记号，就是当上帝去处理世上的混乱状况的时候，他会被人看到记号，而知道这个是出于他的工作。所以这个讲得出是一个记号或者神迹，他是比较明显的东西，当他插手的时候是很明显，是很奇特的，令你甚至这里讲会惊奇而 当然一个正义的人，追求正义的人，他们甚至会欢呼，他们开心见到上帝工作。你知道过去我们都是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甚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又面对一个又令香港人很惊慌的这种的病毒。但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第65篇的里面，我们是很明白到上帝跟我们说，他在这个世界，他是有护理这个世界的责任，他是会按着他的公义，在他的合适的时间施行他的拯救。在人世之间，我们是会面对危险，是必然的，但上帝是我们的盾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化险为夷，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够我们使用。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到上帝的作为呢？在最后我们去看第三段的诗篇。好，预备，我 请读一下，预备，那些括弧那些可以不用读，我特地标了解释在这里，那待会大家一看就可以见到。好，请读，预备起。最后这一首的诗歌这一段呢，就是全诗的高潮来的。我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很兴奋我看到大卫他在寂静中赞美上帝的时候，当时的环境不一定是很理想的，但他看见在信心里面将会上帝带领他美好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天降甘霖，看到田园的肥美，我们看到五谷丰收，我们看到牛羊成群在山谷 在草原上，在旷野上，上帝很眷顾大地。而在这个图像更加我们有 唔单止视觉嘅享受，我感觉到咧啊，唔知弟兄姊妹感唔感到，好似觉得自己可以咧，只脚咧喺个泥土度湿立立嗰种嘅啊水分嗰种滋润吓，又觉得嗰啲泥土多到可以拧出嚟一样嗰种嘅风，嗰种嘅风泽吓，嗰种嘅啊水分嗰种嘅充足。其实我哋知道大卫佢并唔系一个农夫嚟噶，大卫系一个牧羊人嚟噶。我相信咧系上帝嘅圣灵感动佢。是一个科学的角度看到呢、这个的上帝怎样去将恩典从天降下、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圣经与植物》的这本书，他讲述到呢，哇，原来大卫他写这些的、不同的上帝供水的方式，这种次序呢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哦、是很奇妙的，而大卫是没有学过这些知识，这些的供水的方法，甚至、用供水的方法，而不是说用锄头去锄泥的方法，也都完全科学。我们很多人都，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在农村生活，我们可能很不熟悉。其实真正令到一些很光硬的泥土呢变软的方式，并不是拿锄头去锄松的。锄松只是令到一些土地变得整整平平这样。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要加水，是供应水，因为呢原来当泥土很光固的时候呢，它会、里面呢泥土的表面那些的粒子表面呢是有两种化学键，它们会高度结合的，令到它呢 不容易分开，所以持续的供水是会令到土地变得柔软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来的。而在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呢很特别，首先就是说供水的方式，第一在个括弧那里，降下透雨，上帝首先降下透雨，意思就是他会持续地、少量的、即不是大量的一路去供水，令到土壤是充分的去、可以吸水饮饱水。然后第二个步骤，哎啊按错了，哎等一下，好啦，哎呀 ，OK，sorry。好，第二个步骤就系浇灌啦。咁咧，其实浇灌咧就系一种咧再继续稳定嘅加水嘅呢个步骤，让到呢个泥土咧继续充分得水吓。跟住第三个步骤，你会睇到系一种嘅浇透，其实就系呢一个系一个令到咧佢泥土嘅表面同埋泥沟都系充分满咗水。这个时候水就多了，就令到种子可以发芽，然后润平泥石，这个呢就是为到后来中期植物的生长，令到更多的水灌入去，令到农作物可以、即快速的长成。最后你都知道秋天的季节就是干燥一些，是需要甘霖的，不需要浸透，因为这个时候是结出那个谷粒的时候，在这个过程这个种子它能够去成为最美好的农作物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位张教授也说得很好，在属灵的角度上，难道上帝藉着大卫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要 去让我们的光眼的心田得到改变的时候呢，不是靠我们自己血气去做到的，不是要我们自己很努力去争斗，而我们必须要仰赖天父的甘霖，天父的供水的方式，去让到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是上帝他在天上的河水是满溢的。上帝是一位、真是行动的神，从创世的伊甸园，他已经在天上的河水是流下来供应他的子民的需要，是满足我们的心田，是滋润我们的心灵，是让我们不需要苦苦挣扎的。而当圣灵去浇灌下来的时候，它是能够刚刚头先我们看到，就是令到旷野都变成肥田，沙漠有江河，上帝的河水流下来的时候，它会令到生命复兴，全地都会改变，我们的时代会改变，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上帝这种在人生命的工作，我们应该明白到，其实我们要来到去有一个好的同神好的关系呢，其实我们要学习怎样在河水的旁边 深深的扎根。我们不需要常常很期盼着一个突然的复兴，其实只需要我们每一天持续地亲近耶稣，上帝的活水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单止满足去滋润我们的心田，更加是能够流出来供应别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让我们呢去继续去读以下经文，预备起。刚刚我们去分享到呢，上帝当他逆转世界的混乱和困局的时候，我们是会看得见的，一定会有记号，知道是上帝的工作。同样当上帝的恩典从天上去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因为经文就是这样讲，他说呢，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头上的冠冕一样。你想想冠冕呢是闪闪发光的，是吗？他是戴在头上的，所以神的恩典是一定是让我们看得到的，是很明显的，是我们蒙恩的记号来的。而神的恩典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呢，这里讲到他是会滴落来的、啊、所以呢、神的恩典是可以多到令我们觉得很惊讶的，神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好，让我们可以常常沉浸在神的恩典里面，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现代新译本里面是这样去翻译，我觉得是很好的，大家去听一下，很动感的。上帝足迹所到的地方，百物富饶。这里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幻想的情景，上帝怎样坐着天上的马车，这个车是装满着五谷，然后他会一路去在天上行走，他所行过的足迹都是能够撒落谷物，满足人的需要，甚至谷物多到的地步，丰富到的地步，是你都知道可以揸出油。所以大地被上帝恩典滋润，充满着生机，旷野可以变为草场，本来阳光都不充足的山谷又会长满谷物，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上帝确实能够改变社会困难的环境，他可以滋润我们工作的情环境，减轻我们的困苦，修补人犯罪所带来的恶果，看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一切需要，为我们预备活水，为我们预备五谷。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恩典从不间断。好想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安静回应的时间，我们先去听一听，听听诗歌先啦。在新的一年，上帝给我们有两个过年的机会，两次，今次第二次，是我们再一次去感恩的时候，是我们再一次凭信心去面对我们的 前路的时候，是我们可以还未见到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去赞美的时候。